谢谢天父保守带领我们早上的聚会，也借着你自己的仆人再次提醒我们，在生命里头若是我们要经验到经历到那丰盛的生命，我们所该注意的事情，帮助我们从听的里面我们也能够行出来，也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带领我们的时间，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昨天我们开始一起来思想21世纪宣教的挑战。昨天我们主要是从整个全球，尤其从主体世界，从教会增长也好，从这一个宣教意向的觉醒，我们特别看了今天在21世纪，特别21世纪初神在普世在做的工作。那我们今天要用这一段的时间一起来思想，在这一个世纪当中，特别在宣教的这一块上面，我们看到的一些事情，特别看到的一些需要，看到的一些挑战。那一共会跟大家分享7个不同的挑战。那我们就很快的进入第一个挑战。其实当我们看普世宣教的需要的时候，我想这个所谓未得之名，我把它称为是未宣啊。未得之名宣教的工作啊，这个仍然我想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当我们想到这一个未得之名的时候，我想我们或许可以用这一个图稍微先了解一下。我相信应该有不少人看过这样的一个图，主要显示出在世界特别在这个10至40世窗的这一块的里面，其实这一块代表着今天尤其在宣教上面最大的一个需要的一个地区。那我知道在宣教学里面，其实这个图常常被拿出来做一个讨论哈，因为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图它本身有一些的问题，譬如这个印尼若是你看的话，印尼是在大家右边的右下角那个地方。那我们知道其实印尼是回教人口最多的一个地方啊。那有的人就觉得特别提到了这一块，没有把印尼放进去因为印尼其实是刚刚提到这个回教徒最多的地方，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图其实不是一个很恰当的一个图。那我想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能够帮助我们。那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一块的里面呢，拥有了这个世界2/3人口的地区啊，世界2/3的人都居住在这个地方。而在这一块的里面呢，你会发现其实有几个比较大的宗教的群体是所谓的未得之名的群体哈一个就是佛教，一个就是印度教，一个就是回教这三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会来看这三个部分哈但是在看这三个部分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实这一个地区的情况若是我们跟其他地区来做一个比较的话，若是其他地区呢有100个基督徒，在这个地区里面就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个基督徒的比率跟其他的地方的比率有相当的差距。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虽然这个地区照理应该是需要最大，因此宣教的奉献应该都是比较集中在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却发现其实他们接受其实少于2%的宣教奉献 啊，也就是说80%、98%的宣教奉献其实是放在那些其他的地方，而不是放在这一个最需要的地方啊。那当然我想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其他的事情，譬如这里的人口，其实从国家人口来做一个调查的话，前十名最大的国家都在这一个地区这一个地方呢，其实的平民也是最多，全世界85%的平民都是居住在这一个地方。那当然我想若是我们了解这一些地区的话，也会知道即使在这一些地区里面世界前50个国家逼迫信仰最强烈的50个国家呢，有43个国家是在这个地区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地区要把福音传去不是那么容易，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在这当中。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在这一块的里面呢，一共有三块比较大，所谓未得之名的群体，宗教的群体。那在这其中我相信其实当我们面对到21世纪，我们会知道其实面对到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有效地把福音传给回教徒，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给回教徒。今天当我们看整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今天在世界回教徒呢已经高达了15亿，也就是说大概今天世界人口的1/4，每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回教徒每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回教徒。那当然我想我们想到回教徒，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要碰到回教徒我们只要去到中东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发现因着人口的流动，现在回教的势力或者影响力已经其实远远的超过了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认为是回教地区的地方甚至今天假如你到法国的话，你会发现在法国的回教的势力是越来越兴旺甚至若是我们看整个欧洲，我们会发现一件非常奇特非常也是很矛盾也好或者很吊诡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在欧洲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教会因为欧洲教会没落的缘故，所以呢就把教会卖给了回教徒，回教徒就把这些教堂把它改成为回教寺所以今天我们去欧洲我们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想我们看到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当然也知道其实要跟回教徒传福音相当的不容易相当的不容易。但是我自己是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的里面呢，我想尤其从主体世界的基督徒或者信徒出去接触到回教徒，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比白人来做这个工作，我想尤其是911之后以及这个波斯湾战争之后，其实不单单是近代白人有很多对于回教徒历史的包袱有很多近代的包袱，连历史上面我们也有很多的包袱，一直到十字军的这一个时代一直到十字军的这一个时代那我想这个回教的这个工作呢，我想特别从主体世界来做这个工作会比白人来做的这个工作来得容易，虽然还是很艰难但是我想起码没有这些近代也好或者在历史当中的这个包袱那15亿的人，我们要思想怎么样能够把福音带给这一批人。当然我们感谢主，其实陆陆续续我们也听到其实很多非常奇特的一些故事，神怎么样在回教徒当中在做很特别的工作，甚至最近我听到在伊朗这个地方有不少的回教徒已经信了耶稣，已经归向了主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的确也看到神在工作但是我想这个仍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当然我想从我们华人也好或者从中国也好，其实我们都不需要离开中国我们就可以接触到回教徒 有几次我有机会去到中国的河南跟他们分享宣教的意向，他们就跟我说，戴牧师啊，我们要去中东，我们要去中东。我说你不要那么着急，不需要先去中东，因为就在河南，河南就有100万个回民，河南就有100万个回民。我说你们先好好的在河南这一个地方接触到回民，传福音给回民。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回民其实已经被汉化了，他们讲的就是我们的普通话，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方言，他们基本是已经被汉化的。所以我们要去接触这一些人，其实至少在语言的这一个层面上面不是很大的困难，不是很大的困难。那所以我就鼓励他们，我说你们先不要跑那么远，就在河南100万个回民，你们好好的做这个在河南回民的工作。那当然我想整个回族在中国呢，我们知道有1000多万个回民，1000多万个回民。那除了回民之外，我们知道维吾尔族也好，哈萨克族也好，在新疆其实不单单在新疆，从陕西一直往西走，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回教信徒。那我想在中国的这一块的里面，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怎么样来把福音传给这样的一批人。所以回教徒我们看到其实是今天在卫宣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那除了回教之外呢佛教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佛教也是一个挑战。他们预计今年在全世界有将近10亿个佛教徒10亿个佛教徒。那当然这个也跟回教非常的类似，不单单是在泰国，不单单是在台湾，不单单是在日本，不单单是在中国，其实佛教的这个势力和这个影响已经普遍化了世界各个的角落。而这个佛教也其实已经不是只是单单在亚洲人的当中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报道，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耶鲁大学的这一个Campus Crusade 学员传道会。你知道学员传道会呢，在耶鲁大学参加他们聚会的这个人数呢大概90%都是亚裔都是从亚洲来的学生，包括从台湾去的也好从中国去的也好，韩国去的，新加坡，马来西亚，90%是亚裔在学员传道会。耶鲁大学，在耶鲁大学里面呢，他们也有一个佛教的一个协会一个佛教的一个协会。那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了，其实参加这个佛教学会的协会的已经差不多都不是亚洲人他们说已经大概是99%都是白种人在参加这个佛教的学会所以这也是很幽默的一件事情照理佛教的东西应该是亚洲的信仰，反倒今天在美国有很多的人，你说很热衷也好，就是很喜欢去接触到这个东方的一些宗教所以在美国也是同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在欧洲有很多的教会卖给了回教徒去年暑假8月我去 Portland 去看望一个朋友后来我们谈完了以后，他说 Jamie 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他就开车带我离开他家没有5分钟他就说你看那一栋楼，你看一下，你觉得那一栋楼是什么？我说看起来好像一个教会一个教堂。他说这个其实以前是一个教堂，但是后来这个教堂的人都已经差不多没有了，所以他们就把教堂卖掉了。你知道卖给谁？卖给一个观音庙所以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观音庙了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有效的能够传给佛教徒。我相信这是在21世纪我们会面对到的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我想第三个群体呢，就是印度教徒印度教徒。那他们预计这个印度教徒呢，也差不多是在800万甚至快要800 million 八亿呀，谢谢啊，差不多有八亿的这个印度教徒啊，也是今天我们在卫宣里面看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这是我六月初去加拿大啊，后来照的这个像哈。那若是你飞到多伦多的话，这个从飞机场往多伦多城市里面开车的话，你就会在飞机场这个高速公路的旁边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印度教的一个庙啊。据说他们把这些石头都是从印度运过来的，花了不知道多少亿啊，这个加币啊，把这个整个东西搬到这个多伦多啊。那现在就是在这一个地方。那更奇特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英国这个威廉克里的一个纪念的礼拜堂啊，居然现在已经把它卖给了印度教徒。现在这一个纪念堂，我们都知道威廉克里他其实就是第一位宣教师，近代的宣教师，去到印度向印度人传福音，后来在英国建立了这一个教会纪念威廉克里。但是这个教堂今天如今已经卖给了印度教徒，把它变成一个印度教的一个庙了。好，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在西方的国家啊。那我想这个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挑战不是只是譬如我们要接触到印度教，我们要到印度才接触得了啊。其实这个印度教因着全球化的因素，其实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那第四个大的群体，当我们想到卫宣的时候，第四个大的群体当然我想就是我们华人的这一个和田这一个群体啊，散布在世界各个的角落，我们怎么样继续的能够把福音有效的传给我们骨肉之亲啊。我相信这也是在21世纪我们所面对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有可能你会很惊讶，那你说戴牧师啊，这个到底这个五大和田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大的就是回教啊，第二个大的就是佛教，第三大的就是印度教，第四大的就是这一个华人啊。但是第五大的和田呢，居然是白人的世界啊，全世界包括欧洲，包括北美，以及包括纽澳这几个地方，我们看到其实是白人主要居住的地方。而我们也知道受到了这个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很多这一些白人其实已经离开了这一个信仰，基督教这一个信仰。因此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传回给这一些白人啊，把福音传回到这些白人的这个国家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面对到的一个挑战啊。那我想这个卫宣啊，我们也可以从几个其他的角度来看啊，譬如今天在世界比较大未得知名的一些国家啊，譬如像在印度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啊，在这些民族的当中有2000多个可以还是仍然被称为是未得之民。在中国有将近500个这个群体啊，那有可能你从中国来说，哎呀对不起啊戴牧师，其实只有56个中国有56个民族啊，有一个是汉族，有55个是少数民族啊。那我想这个是中央政府北京政府的分法啊，若是你真正的去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的话，譬如我们知道苗族啊，我们知道苗族有大苗，有小苗，有黑苗，有白苗，有花苗啊。你从湖南的苗族，湖南讲的苗族话跟在贵州黑苗讲的苗族话是完全不通的啊。我们想壮族，我们知道广西是壮族自治区，对不对啊？但是你只要去壮这个广西的北边，那边讲的壮语跟南边讲的壮语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后来政府为了要让北跟南通，他们还居然发明了另外一个语言啊，帮助这两边的通啊。那当然我想其他包括在四川在云南的彝族啊，有700万多个彝族的人啊。但是我们知道 黑蚁跟白蚁其实他们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当时会把他们都放到一起，这个我就不太了解哈。但是总而言之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其实不只是55个啊，有将近500个，但是在这500个当中呢，有400多个其实还可以算是未得之名啊。巴基斯坦有将近400个仍然是未得之名，孟加拉啊有300多个啊，尼泊尔呢有将近300个未得之名啊。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里的需要特别的大啊，那也需要继续的来关心这一些啊。当我们想到这个未得之名呢，我们也再一次思想到到底我们的资源是放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啊。那这个图我想可以让我们看到啊，其实需要在什么地方，而可惜的有的时候资源却不是放在需要最大的地方哈。那若是你看大家的左手边，你会发现这个就帮助我们能够记得很清楚，因为 thumb 就是我们的大拇指哈，我们的大拇指啊。那这个 thumb 代表什么呢？一个就是原住民或者少数民族啊。那若是有17000个原住民啊，在他们的当中只有一个宣教士啊，他的比率是这样的一个比率。那在印度教徒呢，每一个宣教师专注在向印度教徒传福音呢，那印度教徒呢就有17万多个，将近18万个印度教徒。好，那在所谓无宗教的这一块的里面呢，每一个宣教师呢是面对到这8万多个这样的一个群体。那当然我想回教我们看到是最大的啊，每一个宣教师呢在他们当中就有30多万个回教徒。那佛教也是相当的多，将近18万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最需要的地方反倒好像是最没有人去的哈。我常常在台湾跟台湾的教会开玩笑哈，也其实不是开玩笑，是讲认真的哈。因为我们若是了解台湾的话，我们知道在台湾很多的宣教师呢都非常喜欢去台北，泰国的北部，有很少的宣教师呢愿意去台南。后来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不想去台南吗？因为台南太难了啊。什么意思？台南太难了。我们知道台北其实都是一些原住民，一些少数民族，要跟他们传福音其实不是说容易，但是还是比较容易一些。台南是什么呢？台南是回教地区，泰国的回教地区，就发现要跟回教徒传福音真的是太难了哈。所以台南没有人想去，因为太难了啊。所以我想这个让我们能够反思，无论个人也好，我们的教会到底我们的资源啊，我们是雪中送炭吗？还是我们是锦上添花啊？到底我们把我们的资源放在些什么地方啊？需要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我想我们更加的应该去注意这样的一些地方啊。所以第一个挑战我们看到是卫宣的挑战，卫宣的挑战。第二个挑战呢我把它称为是直宣的挑战啊，直宣的挑战啊。或许我可以用一个故事先来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哈。大概我想也是15、16年前，感谢神差不多16年前啊，神兴起了一批人在四川的南边呢特别是在彝族的当中呢投入在那个地方，特别帮助彝族人啊。那这个机构叫 MSI， 那这个机构主要的宗旨呢就是动员基督徒透过他们的职场去到那个地方去那边服侍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有一些的地区，我们等一下也会更详细的谈，那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地区是宣教师，传统宣教师没有办法去的地方啊。但是若是我们看那些地方，虽然传统宣教师没有办法去，但是基督徒可以去，基督徒可以透过他们的专业，他们的职场去到啊，去到那个地方。那大概16年前呢，神就引领我们有一批人去到了这个地方啊，也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那边做美好的工作。 那这个工作你其实有一个很浓厚的一个历史上面的一个因素啊，就是有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师，他的名字叫海亨伯，他是一个英国人。那他在解放前后大概有三年的时间呢，他有一个负担，神也呼召他去到彝族的当中，在四川的南边有一个城市叫西昌。然后是你从西昌呢，假如再往东到山里面去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城市叫昭觉啊。那这个海亨伯博士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呢服侍了有这三年多的时间。那后来开放以后神让他有两次的机会回到这一个地方啊，回到这一个地方。那当他回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坐在你们右边的这个是本人比较小型的时候，小好几号的时候啊，现在是 XL 哈，那个是 M 的时候啊。他有两次的机会去到这个昭觉这一个地方啊。那从这两次的探访访问的里面呢，非常奇妙的就是当地的政府就邀请我们动员海外的医生能够去到这个地方来服侍这一些人。其实他们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啊，他们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愿意接纳我们的信仰啊，然后容许我们在他们的当中服侍啊。那感谢主，这16年我们就有机会在那边在那边服侍。那职场宣教或许有几个其他的名称是我们习惯的，譬如我们会讲代职服侍啊，或者我们会讲支帐篷啊。那这个支帐篷我们就知道是这个后来保罗他自己在哥林多的时候啊，为了能够有自己的一些生活上面的需要，他就支了帐篷，卖帐篷来维持他的生活。但是呢，这个职宣或者职场宣教呢，有的时候也被称为是创起啊，是这个创起。那这个创起的定义呢，我想就是提醒着我们，一方面其实不是一个关闭、一个封闭的一个地区啊，乃是人需要用创和起啊，英文是 creative access 啊。这个创起这个翻译或者这个词我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在香港一个宣教学他的名字叫罗曼华 Gale Law， 我想若是从香港来的话应该就熟悉这一个人啊，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我觉得也很好哈，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第一卷书是什么，创世纪，最后一卷书是什么，启示录啊，很好哈。所以把圣经里面所有的原则都放在这个工作的上面，叫创起 creative access。 那今天的状况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若是我们单单看亚洲的话啊，有将近 80% 的人其实他们就住在所谓的这个创起地区的里面啊，80%。那80%等于多少？大概等于17亿的人口啊，17亿的人口是在传统宣教师可以接触到的这个范围之外，但是不是在基督徒或者基督这个信仰接触到的范围之外啊。虽然宣教师不能去，但是基督徒可以去到这样的一些地方。那若是我们看这个图的话，这个图能够让我们更看到这一个大地区是什么样的一个地区。若是你看一下绿色的这个颜色是公开的，是宣教师可以去的。所以譬如像在泰国也好，在柬埔寨也好，在菲律宾，在台湾，在韩国南韩以及在日本，这些都是宣教师可以公开去的地方啊。那比较好像比较是蓝色的哈，深绿色的哈，那个颜色我们看到主要是印尼。那印尼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因为其实有一些宣教师是可以拿着譬如神学老师的身份去到印尼，你可以公开的用一个神学老师的一个身份在印尼的神学院里面教课啊。但是其实印尼也有很多的限制啊。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讲到 这个执宣啊，这个创起地区宣教的工作的。我想我们主要所关心到的就是另外的这一块哈啊，也就是包括中国，但是也包括辽国，包括这个缅甸，包括越南啊，甚至文莱都在这个里面。马来西亚其实也算是这样的一个创起的地区啊。创起的地区，这些地区是宣教是没有办法去的，但是基督徒能够去到这些地方。那我们说这是一个21世纪的挑战，从某一个角度又对又错哈，因为其实若是我们回到圣经，甚至回到旧约的话，我们会看到其实旧约里面有一个例子，其实也可以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关于用职场去传福音的这个需要注意到的东西啊。但以理这一个例子，我们今天不用时间去看，但是你回过头你去看第一章到第六章，看但以理怎么样在一个其实很反对他的信仰的一个大环境里面，他怎么样在那边透过他的职场为神来做见证啊，为神来做见证哈。所以我想但以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但是在这个创起的这个工作里面呢，我们当然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层面，譬如医疗的服务啊，医疗的服务啊。我们能够透过医疗的一些管道，像我刚刚提到了海亨伯博士，他去到了昭觉这一个地方，后来当地的医生医院就邀请我们能够去到他们的当中啊。那我在这边顺便提一下，我觉得这个工作我们千万要对我们的职场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识，以及神要怎么样借着我们的职场来传扬他的名啊。我们绝对绝对不是这个，我们用圣经的俗语来讲哈啊，我们绝对绝对不是狼披着羊毛去到他们的当中，我们绝对绝对不是只是用我们的职场成为一个借口去到那个地方。其实我们不是要做医疗的工作，我们是要传福音，所以呢我们只是用医疗做借口进去，然后我们也不太做医疗，我们反正一直就传福音传福音。好，那我想我们常常跟同工们的分享就是说，若是你是这种心态的话啊，千万千万你不要跟我们一起来啊，因为我们认为其实我们应该做我们答应中国政府我们来会做的事情。若是我们没有做我们答应我们说我们会做的，若是我们没有尽心做我们答应我们会做的事情的话，我想这个是一个亏缺神的一个见证。我们跟同工说，最好不要跟人家说你是基督徒，因为你是一个很烂的基督徒，一个很没有见证的基督徒。我们个人认为，我自己认为，职场见证是你为主做见证的第一条线。若是你是一个医生的话，你应该在你的医学的这一块里面，你应该为主来做，让那一个做那个见证成为打开你分享你信仰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门啊，很自然的一个门啊。所以我想我一定要在这边声明这件事情，我们不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找一些管道能够进去，然后其实没有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啊。那也感谢神，16年的历史见证了其实这样的一种做法是可以的，并且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因为我们这样做就有机会听到福音。不单单是有医疗的工作，也有教育的工作。其实我很想换这个图啊，主要想换的原因，因为我想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我们或许会马上联想到，哇，那戴牧师你讲教育呢，一个老外在那边讲教，那一定是教英文啊，一点都没有错。我们这个同工他是在教英文啊，他是在教英文。但是呢在21世纪呢，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我有一个看见，我觉得不单单是教英文，其实越来越多机会可以用中文来做一个管道。我知道温州有一个教会啊，他们就看到了这一个需要，这个趋势，因此这个温州的教会呢，他们就到了印尼的雅加达设立了一个汉语语言学习中心，然后呢他们就用教汉语啊，主要的对象都是印尼人，他们就用汉语的方法来接触这一些印尼人。透过这样的一个接触呢，他们就开始 Thank you. 啊，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他们就接触到了印尼人，然后有机会跟他们建立关系，跟他们传福音。好，我其实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看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更多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我常常有机会回到北美，我常常巴不得能够更加的鼓励北美的华人教会来学习这个温州教会他们的这一个做法啊。我知道在北美有很多的华人教会，我们教会里面都有中文学校，对不对？啊，但是常常我们的中文学校呢，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第二代，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讲中文啊，不要误会我，我很赞成这一个东西，但是呢，我总是觉得好像我们这样的视野不够大啊。为什么呢？其实今年有很多的美国人会很想学中文。会很想学中文，那我们为什么教会我们不能开一个中文班呢？啊，我们可以学教他们汉语拼音，然后我们可以找到汉语拼音的圣经，然后用汉语拼音的圣经来教他们讲中文。啊，美国教会都可以用美国英文，不是美国圣经，用英文圣经教很多的国际学生学英文，为什么我们华人教会不能用汉语拼音的圣经教美国人中文，然后从教他们中文的里面呢，我们也把福音传给他们。哦，所以我想这个教育的这个工作，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只是看成只是获取英文而已，我想有很多的空间是我们能够发挥的。青年的工作，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在青年人的当中啊，这一张照片很特别，站在这个中间的这一位是一个巴西的一个足球教练啊，这一张照片已经有4年之久了，因为这是上一次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啊，我们就动员了这一个从巴西来的教练，他就到了这个昭觉这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啊，有几个礼拜的时间他就跟我们在一起啊。那这个昭觉真的是很小，但是呢啊，他们这个城市的这些官员呢，他们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可以有一个巴西的教练啊来到他们的当中啊，来教他们的年轻人来做这个足球啊，或者我们所谓的一些比较健康性的一些活动啊。所以我想可以用很多不同的专业啊，我们能够在服侍着本地的人啊。我们在四川南边那个地方，我们其实看到有很多的病是因为当地的人他们喝的水是不干净的，所以我们有一些的计划就是帮他们打水啊，挖井能够打水哈。所以我想这些工作都是我们能够思想到的哈，甚至一些企业上面的一些工作是我们能够也考虑到怎么样从我们的职场来做宣教的工作啊。我想在这个第二个挑战，这个所谓的职宣里面呢，我想我主要要表达的就是，我觉得在21世纪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是我们需要考虑神要怎么样使用你我的专业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好，英文我们知道这个专业一个翻译的可能性就是 profession。你的 profession 是什么？你的 vocation 是什么？你的 job 是什么？但是若是我们去查字典的话，你会知道这个 profession 这个字呢，在英文里面有至少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你的专业是什么，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一个告白的意思， a profession of faith。若是你去长老会的话，或者你过去有去过长老会，你会知道在长老会里面每一个主日崇拜我们都会朗诵使徒信经，这是一个信仰的告白，一个 profession of faith。哦，那我想这个字里头有这两个意思，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哦，就是神要用我们的 profession 来作为我们信仰的 profession。哦，要用我们的职场来做一个信仰的告白。哦，所以我想在21世纪啊，我想从教会的角度，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职场宣教的重要，并且我们要装备弟兄姐妹们懂得怎么样从神的角度，从神的国，从大使命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专业。好， 我想这一个挑战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第二个挑战是职宣的挑战，第三个挑战呢，我把它称为是城宣，城市宣教的挑战，城市宣教的挑战。前不久去中国大陆学了一个新的词哈，有一个人问我说：“戴牧师啊，你知不知道386199是什么意思？”我说：“我听不懂，什么叫386199哈？”他说：“今天中国的农村是386199部队。”啊，我还是听不懂啊。后来他问我，他说：“戴牧师啊，那请问38是什么呢？”我说：“38是骂人家的话。”他说：“不是了。”他说：“在中国，38是什么？妇女节。61是什么？儿童节。99是什么？重阳节。”啊，他说：“今天在中国的农村，基本就是386199部队。”啊，意思就是说年轻人中年人其实全部都搬到了城市的里面，剩下的呢就是阿公阿嬷啊，爷爷奶奶，姥姥，还有什么老爷啊，剩下的就是子孙的那一辈，中间的这一块完全就空掉了，因为这一块全部都搬到都市里面去了啊。那我们等一下也会看中国都市化的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一个趋势。那其实这个都市化呢，跟整个全球化是细细的相关哈。我不晓得当你想到这个全球化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基本全球化有四个部分啊，一个就是金融的连结啊，仔细看哈，这个不是可口可乐哈，这是资本主义哈 ，capitalism 啊，不是 coke 哈，金融的溶解啊，金融的连结，啊，人口的流动，我想这个都市化我们等一下会谈到。但是所谓的全球化也包括交通的便利以及资讯的发达啊，所以全球化是有这四个层面啊，这四个层面。那在看这个都市化之前呢，我们很快看一下，尤其交通的便利、资讯的发达，因为我想这个也跟宣教有很大的关系哈。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不断的在缩水哈，越来越小啊，越来越小啊。这个有人说，今年我们要从世界的一点到另外的一点哈，大概24到30个小时，我们大概抵达得了啊，抵达得了。想一想啊，戴德生在1853年的时候啊，他要从伦敦啊，从英国到上海啊，他用了6个月的时间才抵达。好，而今天若是我们要从伦敦到北京啊，我们坐飞机，我们只需要13个钟头啊。所以怪不得当我读宣教历史的时候，在戴德生的时代哈，没有什么所谓的短宣啊，没有什么短宣啊。今天好像我们只听到短宣啊，好像很少听到长宣啊，很多人都很愿意去做短宣，但是在戴德生那个时代没有什么所谓的短宣。也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你去就要半年，回来也要半年，那就已经一年的时间了啊。按照今天人的定义哈，一年就已经是长宣了，已经不是短宣了哈。但是在他的时代里面没有所谓的短宣啊。那我想我们的时代会让早期的宣教士极其的羡慕，极其的羡慕啊！而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善用在交通便利里面神给我们的一个福气？我们有没有善用？那感谢主啊！其实在这一个宣教，无论是长宣是短宣的里面啊，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怎么样来善用啊。所以交通的便利其实对宣教有很大的影响，资讯的发达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力量啊。最近我看到了这个统计，发现很有意思啊，收音机用了38年的时间才达到了5000户的用户啊，5000万的用户。电视呢需要13年的时间才达到了5000啊，就达到了5000。那网络 web 啊，用了4年的时间就达到了啊5000万的用户。 iPod 啊，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达到了5000万的这个用户。 Facebook 只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就达到了不是五千万，而是一亿个用户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资讯的这个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啊，越来越快，越来越发达。而我想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从福音的角度，从宣教的角度，近处也好，远方也好，我们怎么样来善用这样的一种资讯啊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我们怎么样来善用？为了福音的缘故，那感谢主，我想有很多的机构，有很多的教会是不断的在思想这个问题。我想我们慢慢的，我也会看到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很快看这个人口的流动啊，也就是在都市化的这个趋势的里面啊，几年前。2007年的时候6月28号，其实是在人类历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因为从那一天之后呢，基本人类是一个都市的人类啊。在那个之前啊，多数的人是住在农村，少数的人是住在都市的里面，但是从那一天之后呢，住在都市的人正式了越过住在农村里面的人。在1950年的时候呢，全世界只有一个千万城市，英文叫 megacity， 只有一个千万城市。但是他们预计到2015年的时候呢，会有16个千万城市。对，26个，我说什么？16个，因为有26个千万的这个城市哈。那这个图对不起比较小一点，不是千万而是百万，但是我们看一下啊，在1800年的时候，在大家的左下角这个地方啊，在1800年的时候呢，就两个百万城市，就两个啊。到了1900年的时候呢，已经有12个百万城市啊，12个。到了1950年的时候呢，已经有58个百万城市。那这个图呢，是在2006年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时候统计出来全世界百万的城市 ,1 million plus 的人口呢，已经有406个百万的城市啊。408个。而若是你看的话，在亚洲一共有几个？224个百万以上的城市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一个趋势啊，全世界是如此，当然亚洲我们看到也是非常的类似。在1920年的时候，都市化只占 9%， 到了2000年的时候，都市化已经占到了 48%。 他们估计在2030年的时候呢，都市化单单在亚洲就会达到了 53%。 世界总共有26个千万都市，而其中最大的15个里面呢，有11个是在亚洲，包括东京，包括首尔，当然也有中国好几个哈，但是不能走是只是讲到中国哈，也有一些别的地方哈啊。东京3000多万个哈啊，三百万个的人口。首尔我想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哈，并且我们看到这个都市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哈。伦敦他们用了130年才从100万到800万。用了130年，曼谷呢只用了45年，而首尔呢只用了25年，啊，只用了20年。所以不单单是都市化这个趋势，并且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啊。几个比较大的城市啊，在世界上，那中国，我想我们就也同样的看到类似的一个趋势哈。啊，这些数字我讲我们看得很快，我就不在这边念啊。主要特别注意最下面的一个哈，他们说到2020年的时候，在中国将会已经变成将近 60% 的一个都市化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十个中国人里面，在中国会有六个人是住在城市的里面啊。我想这个北京的政府，中央政府他们也很明显的看到这个趋势啊。 怎么样去面对到这么多的人拥挤到城市的里面哈？那我们知道城市其实带来很多的挑战哈。这里我列出了几个做例子，譬如像环保的挑战啊，资源的挑战，经济的挑战，社会的挑战，家庭的挑战，个人的挑战啊，我们怎么样面对到这样的一些趋势啊？这一些趋势，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多分享。其实今天在中国家庭教会或者三字教会所面对到这个都市化的冲击啊，有很多在农村里面的年轻人，在教会里面的主干啊，他们已经离开了农村，跑到城市的里面啊，变成农村的教会已经悬空了，空在那个地方。啊，原来他们骂这些年轻人是贪爱世界啊，后来发现骂他们还是造句啊，还是造句。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装备他们，让他们去到城市啊，他们不会失去这一个信仰？以前在农村有所谓农闲的时候啊，农闲是培训最好的时候，农忙不做培训，农闲的时候做培训啊。但是你到了都市，没有什么闲跟忙，全部都是忙。啊，全部都是忙，对他们的信仰冲击是很大。这一些人到了城市里面，城市的教会也吸收不了他们。一方面是文化，一方面是教育，一方面是根本很难跟他们接触到。所以家庭教会在城市里面的教会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啊。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所以这一方面其实可以有很多更多的一些更深的一些探讨哈。但我们要思想教会怎么样在城宣的这一块呢？我们怎么样面对到这个挑战？好，城市的一些服事，我们怎么样来做？那中国当然，我想我们都清楚哈，他们说大概有3亿啊，所谓的民工从农村搬到了城市里面，想一想蛮惊人的哈，3亿等于整个美国的人口都搬到城市里面，好，相当惊人的一个现象。好，那我想这个对中国的政府也是很大很大的冲击，我想也是教会啊，在整个社会和谐的里面，其实能够站出来，能够扮演一个很好的一个角色。不单单是从传福音的角色，从社会关怀的角色，家庭关怀，夫妻关怀。我知道在厦门有一个家庭教会，他们就跟他们当地的这一个政府的机关一起合作。家庭教会里头有几个人，他们接受过这种辅导的训练，他们就在他们的社区里面开一个家庭婚姻的辅导班啊。家庭婚姻的辅导班啊，他们没有把圣经搬出来，然后就请大家翻开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他们不是这样做的，但是他们把很多圣经的原则把它带出来。哦，后来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他们高兴得不得了，说这个请你们以后多办这种讲座，好不好？好，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在整个都市化里面我们能够思想的一个东西。啊，其实我想这个故事有可能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前不久在这个富士康，在深圳那个地方有20几个人自杀啊。那这个大老板是台湾的首富啊，郭台铭后来这个在压力之下呢，他只好去到了深圳，到了这个富士康这个地方。他第一次去啊，这是5月底发生的事情。他第一次去呢包机去啊，这个飞机上面一大堆媒体啊，然后呢也有几个佛教的这个法师也跟着他一起过去啊，然后呢他们尝试去解决这个地方的问题，这个富士康的问题。啊，后来在那边大概2天的时间，他就回了台湾。他回到台湾的那一天呢，又有另外一个人企图自杀。啊，那据郭台铭他自己讲，那一天晚上他非常的气馁哈，非常的灰心。他认为去了应该已经解决好转了那个局面，结果没有好转这个局面，反倒又有了一个人自杀，不是企图，那个人自杀了。啊，第二天呢，突然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发生。他就打电话到台湾彰化基督教医院，啊，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跟他有关系哈，但是这个郭守仁是这个是这个 彰化基督教医院的院长，是一个基督徒，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郭台铭就请这个院长呢陪伴着他，媒体不来啊，这个佛教这个人士也不来，他就单单带着这个院长跟另外一个医生呢，他们就回到了这个富士康啊这个地方。然后呢郭台铭就招聚了3000多个最高的这个他们的这个 management 啊的这一些职员啊，然后呢就请这个院长公开的跟他们传福音啊，公开的跟他们传福音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我想我们也在祷告中可以特别为彰化基督教医院祷告，因为后来他们就希望彰化基督教医院能够长期的就在富士康这个地方呢做这种个人关怀的工作，能够帮助在这边的人，大部分都是所谓的民工，都是从农村到城市的里面啊。所以我想这个都市化的这个趋势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啊。第三个挑战是城宣的挑战，第四个挑战是侨宣的挑战啊，侨宣的挑战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全球化的趋势啊，人口的流动不单单是往城市里面扩散，其实也是一种跨国的一种流动啊，跨国的一种流动。那在英文里面，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为是 diaspora， 就是散居的意思哈。这个侨宣就是散居的意思哈。那这个图能够让我们看到，其实亚洲人不单单是在亚洲。在日本啊，当然也有菲律宾人，也有泰国人，但是当我们到一些比较西方的国家，包括英国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英国的华人就有将近30万，日本人有6万啊等等，在加拿大华人就有161万啊，日本人有85000，菲律宾人有43万啊。泰国人到了澳洲同样的一些数字，德国等等，在美国华人就有300多万啊，337万，日本人有100多万啊。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一个趋势就是人口的流动啊，亚洲人已经不是单单在亚洲啊，已经散布在别的地方啊。那这个我想对宣教有很大的挑战啊，所以我们不见得说需要去亚洲才能够跟亚洲人传福音啊。在这边有一些的资料让我们看到，特别华人的需要，在德国有4万多个华籍的学生啊，华人啊在那边念书，需要听福音啊。但可惜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德国的教会其实他们仅占全国的2%啊，整个德国的基督徒只有人口的2%，所以他们不太有什么能力向华人传福音，向这些学生们传福音。而今天华人的信徒在德国的信徒呢不到1%啊，所以德国这样的一个需要。英国有23万个华籍的学生需要听福音，而英国的教会基督徒呢也只不过是3%左右啊。那英国尤其华人教会非常的缺乏以华文为母语的牧者啊，华文的福音工作呢其实只是在起步的当中。纽西兰10万个华人定居在奥克兰啊，定居在奥克兰，而自2001年起，华人的人口已增长了40%。好，然而奥克兰，纽西兰有大概400万左右的人口呢，有10%是亚裔。好，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给这一些人？在日本，7万多个华裔定居在日本，但是呢，日本华人的教会呢，不到20间。好，那当然我想日本的教会本身也是非常的弱啊，所以他们也没有能力啊。那在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啊福音的需要啊？侨民的潮流啊，在德国的日本人啊，我前年去到德国的汉堡，第一天晚上住在一个德国夫妇的家里面，他们跟我分享他们的见证啊，他们好多年认为神呼召他们去日本向日本人传福音，结果不晓得怎么 申请怎么想去都去不成，一直就留在汉堡。后来有一天神突然打开了他们的眼睛，因为他们突然发现其实在汉堡有上千个日本人，因为汉堡是整个欧洲第三大港口，所以有很多的日本人。他们突然恍然大悟了，是不是神没有呼召他们去日本，而是神要他们留在德国，向在德国的日本人传福音呢？因此他们就开始接触这一些人，他们就用教德文的方法接触这一些人，后来带了很多人信了主，建立了一个日本人的教会，得了一个日本人的教会。后来人跟我说，戴牧师啊，你知不知道要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在日本之外带他信耶稣，比在日本之内带他信耶稣还来得容易。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你要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在日本之外带领他，比在日本之内带领他还来得容易。马来西亚的孟加，我们知道孟加拉是一个回教国家，对不对？都知道吗？孟加拉是一个回教国家，马来西亚也是一个回教国家。在马来西亚，你要向马来人传福音是非法的，是不可以的，是可以被关的。但是你知道一件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你却能够在马来西亚向孟加拉的回教徒传福音，这个是合法的，这个是合法的。而在马来西亚有很多孟加拉的劳工，所以呢，感谢主，我前不久去到了马来西亚，到了吉隆坡，那里有两个华人教会，他们看清楚了这个机会，因此他们就积极地向这些孟加拉的回教徒传福音，带领着他们信耶稣。就在马来西亚那个地方，在美国的俄罗斯人，这个是我自己去年的一个经验，在北美在这个波士顿见到一个美国人的教会，他们发现突然那几年当中有好多的俄罗斯人来到他们的城市里。后来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会把这么多人俄罗斯人带到我们的当中？后来神感动他们，他们就开始了一个俄罗斯人的工作，俄罗斯人的工作。后来也建立了一个教会，在纽西兰的中东人，在中国的台商，这个也是我自己的经验，常常有机会去上海，去昆山，去的话都是跟一些台商接触，然后有很多的机会替台商在中国替他们施洗，然后他们都会跟我说，戴牧师啊，假如我们留在台湾的话绝对不会信耶稣的，神把我们带到中国让我们有机会信耶稣，所以我们的上帝是很幽默的一个上帝。那我一直鼓励在香港、在澳门、在台湾的教会呢，能够多多的关心我们的大陆旅客，大陆客，因为其实他们来到香港、来到澳门、来到台湾，其实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社会，我们能够公开的跟他们传福音，所以我常常鼓励台北的教会，每一个周末都要到中正纪念堂，每一个周末都要到101，若是你熟悉台湾的话，因为那边有很多的中国的旅游客，我们能够来那边发福音单张给他们，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传福音。所以在这个侨宣的里面，我们看到什么一个趋势呢？以前宣教是要到远方才能够宣教，我们要接触到日本人，我们需要到日本才能够接触到日本人。但是现在宣教的工作已经不是只是到远方，而是在近处，从各处到各方。我相信这个是在21世纪我们会看到越多的一个挑战。宣教就在我们的门前，宣教的工厂就在我们的门前。最近学了一个新的词， We need to think globally, We need to act locally。我们需要一个普世的一个心胸，一个看见，但是我们可以在当地来把它做出来。那学的新的字是这个字 Global，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字。我的祷告是主啊，帮助戴季中做一个 Global 的基督徒，做一个 Global， 让我们的教会都是一个 Global 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都是一个 Global 的教会。第五个挑战，对不起我的时间没有抓好，我们很快的把最后的这几个挑战把它很快的讲出来。这个挑战是全宣，全人宣教，全人福音的一个挑战。我们教会不能只是停留在教会，我们需要到社区的里面， 啊，我们需要到社会的里面，看到社会当中有很多隐藏的群体啊。我们相信我们的福音不单单是灵魂得救的福音，也是生命改变的福音啊，也是生命改变的福音。我昨天晚上特别分享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水罐子，这个对我是很大很大的冲击啊。我们怎么样透过全人的关怀，让人能够经历到福音的大能？现在在美国有很多的教会有所谓的复原事工 （recovery ministry）， 然后他们关心譬如赌博的问题、色情的问题、情绪的问题、戒毒的问题，然后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些方法，接触到一些或许很少会来教会的人，而却被这样的一些东西所捆绑的一些人。然后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些帮忙、一些帮助、一些辅导，让他们能够接触到福音啊，关怀的工作、离婚、单亲、癌症等等。我觉得我们的教会需要做更多这一方面关怀的工作，社会公益的这个事工、人口的贩卖、贫困啊的这个差距啊，我们有没有在关心这样的一些事情？弱势群体的事工、贫困、儿童、残障的慈善的工作、医疗社区服务的工作，甚至我们怎么样来关心环保、资源的分配等等，保护啊，我想这些是全人福音我们需要更做的东西。我们不单单是要看到灵魂得救，我们也要看到生命的改变。当然我们已经在这里有一个多钟头，但是你知不知道在过去一个钟头，全世界已经有1625个孩子成为无家可归，住在街头上吗？过去在一个钟头已经有1667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良或者疾病而过世了。在过去一个钟头，全世界已经有115个孩子卖去做雏妓，有257个孩子因为父母亲有艾滋病过世而成为一个孤儿。我想这些就是从全人福音的角度我们需要去关心的。第六个挑战，长宣的挑战，长宣的挑战。刚刚提到因为交通的便利啊，这个宣教的工作越来越顺畅，感谢主啊，有很多的教会都投入在宣教的工作里面啊。那在北美他们预计大概有3-400万个人每一年都参加短宣，但是我想我们也了解短宣的这个利弊和得失啊，我想这个东西我们要很清楚。就是做短宣，我也常常鼓励教会，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尾声啊！宣教不是只是旅游的一个很属灵的一个征服啊，我们其实应该固定的回到同一个地方，每一年都是回到那个地方啊，而不是每一年都换一个地方啊。我们能够了解那边的需要啊，但是我相信21世纪我们需要更多的强调长宣的尾声啊，因为就在长宣里面一些比较长期的一些策略能够落实。我们有很多的宣教工作，我们其实需要去学他们的语言啊，我们需要去认同他们的文化啊，特别在回教的地区里面需要建立人际关系，需要建立友谊，你才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短期的工作在回教的地区里面基本是做不太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些东西，我想我们需要更多的来关心。最后一个挑战，跨宣的挑战啊，那我想这个是比较针对我们华人而言。那我想我就用一个故事啊来跟大家分享最后这一个挑战啊，最后一个挑战。1889年，121年前，戴德生在内地会的刊物里面写了一篇文章，对不起，文章的题目是传给万邦，是从马可福音第16章。在这个文章里面，戴德生主要分享若是在当时的教会能够兴起1000个宣教师的话，1000个宣教士派到中国的5年之内，中国的福音就能够传开。 那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轰动了当时整个一个欧洲，英国其实也轰动了美国。戴德生就被邀请去到挪威，去分享中国大陆福音的需要。那他就去那边，结果也因为他去了那边分享了中国的需要，有好几个挪威的差会就兴起来，就把宣教师派到中国去，送到中国去。那我们去参加的这个我们去年我跟师母呢，我们就去参加其中的一个差会的120周年的庆祝，120周年。我们去到他们的办公室，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图，我们看到了这个图，很感动。这个图呢是这个差会从挪威派到中国的宣教士的大头照，一共有242个照片，人在这个照片上面，240个人。他们主要去的地方是湖南跟河南这两个省份，湖北跟河南这两个省份，224个宣教。其实我们在那边的时候，我们碰到其中的一个，那时候他已经将近100岁，他曾经就在湖北这个地方服侍主，后来中国这个49年之后他就被调到日本，调到日本。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们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到这里有242个挪威人，白种人，他们其实可以留在自己的国家向自己的百姓传福音，他们可以留在挪威就向挪威人传福音，但是神给他们一个呼召，让他们做跨文化宣教的工作。因此他们就跟他们的家人说再见，跟他们的亲友告别。这一告别他们也不知道会不会再见。早期的宣教师，很多的宣教师其实是一去就没有回的。他们去到了中国，他们去到了湖北，他们到了河南，他们穿上了我们中国人的衣服，他们拿起我们中国人用的筷子，他们住在我们中国人当中，他们学了我们中文的中国话，然后呢他们就把自己埋在中国来做福音的工作。我想埋他们真的是把自己埋在那个地方，因为有好多的人把他们的先生，把他们的妻子，甚至把他们的孩子就葬在我们的中国。为了什么？为了能够跨越这个文化，把福音带给非挪威人，带给我们的华人，带给我们的华人。你知道当我跟师母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突然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问题出现。你知道今天挪威基督徒不占整个国家的2%，不到2%。我就自己问我自己一个问题，何时会有华人教会差派宣教师去挪威，但是去挪威不是向在挪威的华人传福音，而是向在挪威的挪威人传福音。我就问我自己这个问题，何时会有华人的教会把宣教师派到挪威向挪威人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从华人的角度，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知道我们仍然是有负担有责任把福音传给我们骨肉之亲，但是我觉得在21世纪我们华人教会若是在这个跨宣的这一块上面没有突破的话，我觉得我们徒受主的恩典，我们也辜负了200年以来有多少个宣教士为了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而跨越了他们的文化进入到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一幅图，我们就觉得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福音的债，我们要把福音的债还回去，到挪威，到纽西兰，到澳洲，到英国，到德国，甚至在美国这个地方，跨宣的挑战，一共7个挑战：未宣的挑战、直宣的挑战、成宣的挑战、侨宣的挑战、 全宣的挑战，长宣的挑战，跨宣的挑战。记不记得我昨天开始的时候说什么？不需要什么都做，但是不可以什么都不做。不需要什么都做，但是不可以什么都不做。21世纪宣教的挑战。According to Jamie Taylor，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也让我们能够稍微的一同来看21世纪一些趋势、一些现象，以及做我们个人也好，我们教会所可以思想祷告的方向且投入的。主啊，天父，我特别把在座的每一位，不单单是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也把我们的教会仰望在恩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我们谢谢你，多年来我们是蒙恩的，我们也要在蒙恩的里面更多的学习感恩。天父上帝，但是我求助你帮助我们，不单单是蒙恩感恩，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个人也能够更多的成为施恩的人，成为你恩典的管道。主啊，我们今天早晨以及昨天有这两堂一同来思想21世纪宣教的挑战，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团契，主啊，能够更多的来关心普世宣教的工作。是的，主啊，我们没有办法，你也不要求我们什么都不做，但是你提醒我们，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因此主啊，你帮助我们，借着孩子的分享，那就是一句话也好，或者一个数字也好，主啊，你把这样的一些事工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被眺望起来，我们的宣教意向也被眺望起来。我们向你献上仰望，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大家。